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5月1日率团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政府官员会谈，系继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丁之后访问乌克兰嘅美国最高层级官员，亦系乌俄开战以嚟第一个访问乌克兰的美国政府代表团，凸显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随着乌国成功抵御俄军的攻势，美国和西方各国无视俄国威胁动用核武，越来越不掩饰对乌国的军事援助，显示其战略考量已开始改变。泽连斯基1日透过推特发布美国代表团来访的影片，并向美国及其人民、国会两院两党对乌国的强烈支持表达感谢。在反对俄国侵略的战争中，美国是坚定支持乌国的领导者。佩洛西提到，你们是为了所有人而战，我们承诺在战斗结束前会一直在你们身边。他随后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代表团访问基辅是向全世界发出明确无误的响亮讯息，美国坚定与乌克兰同在。代表团成员包括众议院法规委员会主席根姆麦戈文、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格雷戈里米克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阿当希夫，还有国会议员巴巴拉里、比尔基廷和杰森克鲁。声明指出，我们的国会代表团有幸与泽连斯基总统和其他官员在基辅会晤，向泽连斯基总统及其政府传达美方的敬意和感激，亦向乌国人民抵抗俄国压迫的勇气致敬。佩洛西亦强调，美国的额外援助经已在路上，代表团接下来还将访问波兰，并同波兰总统杜特等政要会晤。莫斯科话其行动是特别军事行动，目的是解除乌克兰的武装，摆脱西方煽动的反俄民族主义，但乌克兰和西方国家说这个是无端的侵略。佩洛西上个星期五表示，他希望拜登总统要求的一项330亿美元的乌克兰援助计划尽快获得通过。Title 42是美国法典中涉及公共卫生的法律。在2020年3月美国爆发 COVID-19 初期，时任总统川普为应对不断加重的移民危机，援引其中的条款采取的一项措施。该措施允许联邦政府在南部边境迅速驱逐非法移民，阻止其寻求庇护。拜登就任总统之后一度停止执行该政策，但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移民潮，又在上年8月恢复执行。尽管共和党和一些温和派民主党人都反对取消 Title 42，但是马约卡斯星期日告知 Fox 周日新闻，他的部门已经做好准备，并与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和南部边境的其他伙伴有效合作，以应对本月交持时候解除 Title 42的举措。在星期日的另一次受访中，马约卡斯告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国情之门节目，他的机构正在度为取消 Title 42之后每日面临多达 1.8 万名移民的情况做准备。在强调国土安全部已经做了几个月准备的同时，马约卡斯为拜登政府的决定辩护，说 Title 42是一项属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所拥有的卫生权力，不会永远存在下去。上个月美国边境巡逻人员在美墨边境遇到22万几非法移民，这个是由2000年以来所报告的最高数字。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报告有超过100万次遇到移民非法越境的情况，而在2021年全年报告的次数是170万。拜登总统上个星期五与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佩洛斯·奥夫拉多尔进行通话，讨论了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和供应链问题。 美国和墨西哥此前曾合作实施减少边境移民人数的措施。俄罗斯外交部亚洲部负责人圭诺维耶夫4月30号对俄罗斯国际民传电讯社话，俄罗斯正在度集中精力争取达到两国领导人设定的到2024年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而且非常有可能比计划提前达到这个雄心勃勃的数字。中共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批评西方对莫斯科进行规模前所未有的制裁。中俄近年加强了两国关系，包括今年2月普京访问北京时，双方宣布合作关系无上限。不过圭诺维耶夫表示，由于俄罗斯贸易受到制裁的打击，需要时间调整，而中国近期爆发疫情采取封控，亦是令双方达成目标复杂化的一个因素。圭诺维耶夫说，中国企业对在俄罗斯扩展仍然很有兴趣，而一些西方企业撤出之后，中国企业将得到更多机会。不过圭诺维耶夫承认，若果中国企业帮助俄罗斯绕过制裁，亦面临可能受到连带制裁的风险。但即管是这样，中俄合作可能会有显著成长。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整个危机期间，中共政府一直坚定支持普京，中共仍然和俄罗斯有商业往来。不过中国的银行和公司仍在度防范可能触发被制裁的任何交易。金融时报4月30号报道，中国银行监管机构4月22号和主要国内和国际银行召开紧急会议。中共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中共政府对于美国及其盟国冻结俄罗斯央行美元资产的能力感到警觉。官员担心，若果发生地区性军事冲突或其他危机，美国可能会对北京采取同样制裁。中共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已经成为美国人的主要担忧。据美国保守派媒体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共和党籍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预测，今年的中期选举可能会出现历史性红色浪潮，届时共和党人可能会反转多达70个众议院席位以及4个参议院席位，而重新掌控国会两院。金里奇在 Fox 新闻频道 Sunday Morning Futures 节目中表示，我认为我们将在众议院获得25-70个席位，我们可能会获得大约4个参议院席位。华盛顿观察家报记者保罗贝达德指出，在众议院这将超过共和党在2010年获得的63个席位，亦是由1948年以来两党在选举中所赢得的最多席位。目前在众议院，民主党比共和党多出十几席，在参议院民主党亦控制了局面，副总统贺锦丽可以在关键时刻打破50-50的平局。另一方面，在讲到美国人对共和党的支持率提高时，金里奇表示，他认为在拜登总统于2020年以两位数优势赢得总统选举的地区，民主党候选人正处于危险之中。他告知 Fox 新闻频道主持人玛利亚·巴蒂罗姆说，我想说的是，若果你所在的是拜登以5-15或20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的选区，那作为一名民主党人，你将面临巨大的危险。金里奇还预测，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加州共和党众议员海文·麦卡锡将会担任众议院议长，他认为他将会做得非常出色。联合国周日表示，乌克兰马里乌波尔市亚速钢铁厂的疏散行动由上个星期五已经开始进行，这项协议旨在缓解乌克兰战争中一场最具破坏性的围困。俄罗斯军队对这个港口城市进行了近两个月的攻击，将其变成了一片废墟，死亡人数暂时未明。最后一部分乌克兰守军和至少数百名平民 在该市失守后留在亚速钢铁厂，匿藏在那里面积庞大好像迷宫的地下结构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萨维亚诺阿布雷乌表示，联合国证实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冲突各方的协调下，亚速钢铁厂的安全通道行动正在进行。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坚持认为，在情况允许之前不能够透露任何细节，因为这可能会严重危及平民和车队的安全。另一方面，相关地方当局正在与平民沟通实际细节。该组织还说，车队为了到达钢铁厂行驶了230公里。据了解，由亚速钢铁厂撤离的平民中有妇女和年幼的细路，当炮火袭击该市，他们逼埋在钢铁厂的地下掩体和隧道中。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推特说，第一批100名撤离者将于星期一抵达乌克兰控制的城市扎波罗热。乌克兰副总理伊林诺·韦列修克亦在视像讲话中表示，撤离行动仍在进行中。